幸在这个美国的独立纪念日这长周末，我们还是很多的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一起的敬拜。我知道我们有一批年轻的弟兄姐妹，他们已经准备好在崇拜完了之后，可能吃个简单的午餐，他们就会去爬山啊。我本来也很想参加，不过最后呢有别的原因，最后我就决定还是不去了。不过无论如何我鼓励大家，如果是长周末会出外的，如果是有礼拜天早上几个人多少人好，一定要敬拜，到当地的教会去敬拜，或者说在所住的地方几个人一起有唱诗歌，就是读圣经，有一些分享，也是一种的敬拜。好，敬拜一定是我们基督徒的中心的地方。我们今天看这个《使徒行传》，就进到第十五章。我们看这个保罗、巴拿巴去第一次的宣教旅程，已经到了，已经结束了。现在呢，就有两段的经文，这个礼拜跟下个礼拜，我们就把它这个做一个结论。今天给他一个题目叫做没有分别，没有分别。那我给大家看几个图片，看看大家有没有可以看到有没有分别。哎，怎么这个不灵了 ？OK， 啊，有了有了，好，谢谢。这里有两个橙色的圈。你们觉得哪一个比较大，左边的还是右边的？我说你们觉得，觉得肯定应该是右边的大，有没有人觉得不一样的？如果你觉得不一样的话，我建议你去找眼科医生验一下啊。正常的人应该是觉得右边的大啊，但是呢，如果你好好的来量的话，你就会发现什么？都一样大啊，都一样大啊。那如果你不相信的话呢，你可以跟我要这个投影片，那你就放在你的 monitor， 你就好好的量一下，是一样的大，但是看起来会不一样。为什么会不一样呢？就是因为周围的环境，在这些小圈作为周围的话呢，就让这个圈就看得显得比较大，在一些大圈就围住的话呢，那个圈就显得比较小啊。这个是跟我们眼睛整个的构造是有关系的啊，我们的大脑的诠释啊就是这样。另外一个这两个有弧的面积，黑的跟白的，你们看起来哪一个觉得比较大？白的都是一样啊，应该是白的。这里有两个因素，一个因素呢是白的在下面，在湖的下面就显得它比较大。第二，它是用颜色，黑色的话呢在蓝颜色的背景看起来就会比较小，但是在白色的话看起来就会比较大，也是眼睛的一种的构造，就是这样。第三个，这个不晓得效果会觉得怎么样，你们看起来这两条线是不是直的？觉得不直哈，有些人觉得不直，有没有多少人是觉得直的？也是有人看到觉得直。这个的话呢我就会觉得看我们的距离如何，距离如何。那所以你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话呢，如果觉得是两个都是直的这个可以接受，可以接受。但是如果是投影在你的电脑的荧幕上面，你比较近的看的话呢，应该会看到有两个弧的，上面是往上弧，下面是往下啊。但是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当我们慢慢的学习了什么是这个视觉的一些变化幻觉，有些时候呢大脑就会做一些调整。像我们最杰出的准备要去 MIT 读书的同学，他就举手说这个他看起来是直的 我看起来我也是要犹豫一下，所以我跟他一样聪明。好，最后一个，这个也不晓得是那么远可不可以看到，这里有很多的横的线，多少人看到是直的这些线，直的、平衡的、平行的、平行的啊？有多少人觉得是不平行的，还是歪的哈？但还是比较多数的人呢、啊。也是，如果你要比较近的话呢，感觉会不一样。换一句话，我们人怎么会对跟我们的外界有接触当中有一些诠释，这个从哪里来？心理学、社会学就告诉我们说，完全是透过我们的五官。我们知道外界因为有眼睛看得到，我们知道外界是因为我们耳朵听得到，是因为我们鼻子闻到，是因为我们嘴巴尝到，或者是手触摸得到。如果我们没有这些的话，那我们不知道外界是如何。第二，这五官我们看到的外界是不是就是这样？你说当然就是这样，不一定。特别现在电脑越来越快，你可以戴着一个眼镜，这个 virtual reality， 有多少人玩过这个？ OK， 有不少人。你戴着的时候，你就觉得你看到什么东西好像很真的一样，但是真正的话你还是坐在那里。现在如果要训练开飞机的话，它不会让你就去开飞机，它是让你坐这个 virtual reality 里面来做训练。所以你眼睛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的，可能只是前面有一些图案让你觉得你就以为是真。总而言之，我们受了我们周围的甚至我们自己已经累积的知识，我们会影响到底我们怎么样理解的外界。今天这一段经文就跟这个很有关系，很有关系。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段的分段。第一，他们已经这个步道回到这个安提阿，没想到开始报告的时候，大家都很高兴，感谢主，赞美主，因为那么多人信主。但是下来了，就是争执，跟一些的辩论，教会里面起了很大的矛盾。然后下面两段，我给他的标题，一个标题是讲到主的恩典。第二个标题是提到上帝的拣选，我们看的时候大家都会更多的了解。那我们也会复习一下整个的第一次步道，从在叙利亚那边的安提阿开始，他们到了塞浦路斯岛，然后在那个过了之后，约翰马可就打了退堂鼓就回去了，保罗巴拿巴呢就继续的坐船，因为下面后面的更艰难更危险，他们在别家那个地方上岸，然后呢就往北到了比西底的安提阿，在那边传福音。结果果然的，在那边传福音的时候遭遇了很大的迫害，他们离开那里到了以哥念，受到很多的迫害，他们离开那里跑到路斯的更大的迫害，甚至把保罗打到半死。保罗没有打退堂鼓，继续的去特比。完了之后，他们就回头兼顾众教会，然后呢才回到安提阿那个的地方。我们一起来读第一节第二节，准备来。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导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照摩西的规矩受割礼，不能得救。保罗和巴拿巴跟他们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和辩论，大家就决定指派保罗、巴拿巴和本会的几个人为所辩论的事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那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第一句话我们都看到 为什么有这些争执跟辩论呢？是因为有几个人。一个教会无论多大，有些时候就是有几个人，他们的意见不一样，他们看到这个线，他们觉得是曲的，或者说他们看到是直的，跟别人看到的不一样。可是当他们坚持说他们的看见是绝对的，是一定是正确的，矛盾争执就会出现。几个人就可以。主耶稣在对门徒 传道的时候，教导他们的时候，他说一团面只是有一点点的发酵，然后整团面不久都会发酵。所以教会又能够保持圣洁非常不容易，因为简单的几个人来到这个一个教会，如果他们带着这个比较负面的看法的话，就会对整个教会有负面的影响。这里就说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那我们就看一下这个地图，回到我们比较近的，我们就说开始安提阿怎么样会建立教会，是因为耶路撒冷，是因为在耶路撒冷里面有大的迫害，使提反被人家用石头打死，然后门徒就四散，有一些直接的就往北，就到了安提阿那个地方。那一批主要呢是讲这个希伯来语的，然后有一些呢就经过埃及，然后呢从非洲的北面就到了塞浦路斯岛，或者说直接到塞浦路斯岛，然后从塞浦路斯岛呢传到安提阿。那一批圣经就说就向那些希腊人来传福音，所以安提阿的教会呢其实非常不简单，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有两方面的文化，希腊的文化跟希伯来的文化，但是这个教会还是可以保持合一，一直到传福音打胜仗回来，那么成功的回来，有几个人就从耶路撒冷这个地方，从犹大这个地方下去。为什么叫做下去不是上去？如果我们平常就说，哎，你往北去的话应该是上去，我们去罗省我们是下去，罗省到这个三藩市的话他们是上去。圣经为什么说从犹大那个地方，耶路撒冷那个地方下去，下到安提阿？你们知道什么原因？对，因为耶路撒冷是在一个山上，他们不是以北作为上的方向啊，纯粹是以高度的角度，耶路撒冷是在山上，所以他们就下去，就下到安提阿那个地方。那一批人呢跟前面的人很不一样，前面的人往安提阿去是去那边传福音，这些人呢大概听到保罗跟巴拿巴成功的回到安提阿那个地方，他们也听到外邦人信耶稣，他们心里面就开始不高兴。他们上去或者说下去，从地理的角度下到安提阿呢，就是要澄清，就是要把他们认为是对的好好的来告诉安提阿教会的人。这一批的人几个人虽然不多，但是呢你可以讲安提阿教会之可以有成立一个教会呢，是因为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母会，安提阿呢是一个 church plant， 是职堂出来的，母会已经很多年比较久建立在那个地方，安提阿教会才建立了可能几年，现在母会几个人来讲话，哦，他们的口气，他们带着好像母会的那个背景，到了安提阿的时候呢，影响力就非常非常的大。这几个人从犹太下来， 就教导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照摩西的规矩受割礼，不能得救。你不要以为你信了耶稣就可以得救，没有这回事。因为这个福音是从耶稣来的，耶稣是犹太人，耶稣也受了割礼，所以除非你们也受割礼，不能够得救。这个是他们的看见，他们的观点，他们也非常的坚持这个观点。可是保罗跟巴拿巴对福音的了解完全不一样，所以最后呢，在那个地方就发生了非常激烈的争执跟辩论，到一个地步没法子说服另外一方，大家换句话就是安提阿的教会就决定这件事情我们解决不了，我们要到母会，要到耶路撒冷那一边请教使徒们，所以他们就指派保罗、巴拿巴和安提阿教会本会的几个人，为所辩论的事呢，就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圣经里面没有描写，可能那几个从耶路撒冷这个下去的，大概也会跟他们一起就回到耶路撒冷那边，希望可以有一个的决定。于是教会为他们送行，把他们拆出去。他们去耶路撒冷就经过腓尼基，然后撒玛利亚。本来呢只是要上耶路撒冷，但是既然经过那两个地方，当然就要传福音。所以呢，他们沿途的述说外邦人归主的事，使众弟兄都非常的欢喜。大部分人听见哈利路亚赞美主，但是就是几个人不一样。最后他们到了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教会使徒和长老都接待他们，然后他们呢也同样的述说神与他们同在所做的一切事。从一个的争执就演变到这一批人到了耶路撒冷，希望对这个争执的事可以有一个定论。我们就进到第二段，我们一起来读第五节第六节，准备来。唯有几个法利赛派的信徒起来说，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使徒和长老聚集商议这事。那几个人回到耶路撒冷，可能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还有别的，那些都是他们圣经里面描写是法利赛派的，换句话非常持守律法所说的，他们要跟着做。既然摩西的律法提到要受割礼，他们就说一定要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换句话，割礼一方面是一个实际的行动，另外一方面这个行割礼包括了一定要遵守摩西的律法，一定要遵守摩西的律法。到一个地步，使徒和长老他们就来商量到底怎么样来处理。我们一起来读第七节，准备来。辩论了许久后，彼得站起来对他们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让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见彼得就站起来。哎，你们记得我们看这个使徒行传上一次提到彼得是什么时候，或者是什么事情发生？哥尼流 OK， 哥尼他在那边传福音。对了，还有最后呢就提到彼得被放在监里面，希律王 等到过了逾越节之后，就要把彼得提出来。雅各已经死了，现在就要杀这个彼得。大家记得那段经文，那个故事。然后就说有天使把彼得救出来，彼得呢就跑到他们聚会的地方，然后就敲门敲门敲门。后来那个使女不开门啊，听到声音太高兴了啊，别的人以为是这个彼得的天使。后来真的开门之后发现是彼得，彼得就说请你快一点告诉耶稣的弟弟雅各啊，我已经出来了。然后彼得呢就离开，离开做什么呢？躲起来。彼得就躲起来。所以从那个第十一章那边讲了之后呢，我们就有差不多四章的圣经没有见到彼得。这个地方是第一次再见到彼得出来。上次我们也就说彼得躲到一个地步，没有人知道他去了什么地方。但是一般的解经家比较接受的，彼得不是躲起来就在这个山洞里面啊，吃一点东西做什么东西多几年。一般的理解呢，他是做了一个宣教士，到了一些没有人知道的地方，或者鲜为人知的地方，在那边做宣教的工作。等到这些事情要发生的时候，我再说圣经没有清楚的交代，大部分的解经家就说那个时候他们可能特别请彼得回到耶路撒冷，帮助他们来决定处理这件事情。所以辩论许久之后呢，彼得就站起来讲话了，对他们说诸位弟兄等等等等。如果我们查这个使徒行传的话呢，我们也会发现第十五章第七节讲到彼得讲这一段话之后，使徒行传再没有提彼得。很可能彼得又回去再做宣教的工作。可是这一段话呢却是非常的重要，是教会的一个很重要的转捩。他就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让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经文讲得很清楚，上帝拣选了彼得。但是如果我们查英文的圣经的话，我们就发现不是这回事，不是这回事。我们来看一下希腊文跟英文的对照，然后我加了中文。彼得就跟他们讲，弟兄们啊，你们知道从日子以前的，就是从以前的日子，在你们中间拣选神啊，不是拣选神，因为呢希腊文可以这个 subject 这个主角是可以放在动词的后面，所以是神拣选。换句话呢，神在你们中间拣选，但是没有提到彼得，没有提到彼得。中文圣经为什么会翻译神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我不明白。而且我看了很多中文主要的翻译本都是这样翻译，可能因为拣选一定有后面有东西嘛，对不对？为什么这里没有交代 OK 到底神拣选什么？所以中文圣经呢就把，当然彼得现在讲，然后后面呢也讲到彼得去外邦人那边传福音，那就说呢当然都是拣选彼得。但是如果你看英文圣经，而且是从希腊文也可以有这种的理解，不一样，应该是翻译成为 made a choice， 上帝做了一个选择，上帝做了一个选择。我们看一下这个英文 ESV English Standard Version， 这里就说 Peter stood up and said to them， Brothers， you know that in the early days God made a choice among you， 然后呢就透过我的口把福音 传出去。而且呢，绝大部分英文的翻译版都是这样翻译 ，made a choice。我相信这个翻译是正确的。啊，彼得没有说上帝拣选了我，彼得乃是说上帝做了一个决定，做了一个选择。所以如果我们这样理解的话，这段经文是这样，辩论了许久之后，彼得站起来对他们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做了选择。换句话，他们有两个方案。那些犹太人，法利赛派的犹太人就说，正确的答案就是每一个信主成为基督徒都需要受割礼，这个是他们提出来的一个 proposal， 一个的方案。但是有另外一个方案是保罗跟巴拿巴提出来的，不需要。在这里彼得就说，上帝在这两个方案已经做了一个选择， made a choice。 这个 choice， 这个选择是什么呢？让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知道而且相信。没有提到割礼，没有提到割礼，他继续的讲下去，知道人心的上帝也为他们做了见证，就是为那些外邦人信了主，为他们做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这个是最好的 明证了，我们得到圣灵，他们也同样得到圣灵，他们跟我们是一样的，为什么你们老是说不一样？还不够，彼得说又接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他们和我们之间并没有什么分别。这个的决定或者说结论，现在还是结论阶段，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不然的话，我们就回到犹太教，回到说一定要守割礼所代表的守所有的律法。为什么要守所有的律法？因为我们要透过守律法称义。这个是那些犹太人，这些法利赛的犹太人他们所提出来的。然后我们永远的还是在我们的罪里面，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就从罪得到释放，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得救，而是因为我们的信心得救，因信称义。教会2000年来又重新的犯同样的毛病，重新犯同样的毛病，一直到1517年，刚好500年前，马丁路德就在提起来因信称义。彼得继续的说，你们现在你们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轭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换句话，要守律法，我们的祖先也从来没有做得到，我们也做不到，为什么我们要把这样的重担，这样一种的轭放在这些外邦的信徒的身上呢？你们这样做是在试探上帝。相反的，彼得很正面的提，我们相信我们得救是因主耶稣的恩典，和他们一样，因信称义。我们得救是本福恩，也因着信。到了那个时候，彼得这样讲，众人都默默无声。然后呢，巴拿巴跟保罗就开始讲话，他们在述说神借着他们在外邦人所行的神迹和奇事。换句话，都一样，都是上帝的恩典。 我们看最后的一段13到15节引下去，一起来读，准备来。他们讲完了，雅各回答说：诸位弟兄，请听我说，刚才西门述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拣选取人民归于自己的名下，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思相符合。那现在彼得讲完之后，轮到这个雅各讲话。这个雅各呢，就是耶稣的弟弟，也就是到了那个时候教会的柱石，你也可以说呢，他是一个长老，他是在教会里面这个担任带领的工作。他继续的讲，好像圣经里面所写的，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了的帐幕，从废墟中重新修造，把它建立起来。这段经文是在阿摩西书一般我们不多看这一段的经文，但是在这个圣经里面有提到，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换句话，犹太人要按照律法整个都倒下来，因为做不到。可是呢，我要回来就是讲到主耶稣的来临，然后在不可能的废墟里面重新修造，就把犹太人重新的建立起来。但是圣经没有停在那个地方，雅各引到这一段的时候，这个是上面的一部分，下面的一部分是剩余的人。这个剩余的人呢，就是指着犹太人以外的人，就是外邦人。这些外邦人，也就是凡称我名的外邦人，都寻求主。这话是自古以来显明这些事的主说的。换句话，你可以讲有两类的人，一类是从大卫那一边已经倒塌了，主重新的建造，那些是犹太人。另外一批呢，是剩余的人，是凡称我名的外邦人都寻求主。这两个我都要建立。这个是旧约圣经先知所讲的。所以雅各继续的说，我的意思是不可以难为那些归向神的外邦人，但是要写信吩咐他们境界四方面，吃过偶像吃祭过偶像的东西，血和勒死的牲畜，还要境界淫乱。这一部分我们下个礼拜要看的那段经文我们会继续的看所以我今天就不多讲这一段的经文。最后雅各说，因为历代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里面都有人宣讲，在各城里面不只是犹太人的地方，每逢安息日也在会堂里面诵读。这段经文我们就很快看了，整个的内容我们就做一些画龙点睛画蛇添足。我们看到第一段里面就提到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然后引起很多的争执和辩论，然后最后大家就决定就去耶路撒冷去找使徒和长老。第一我们要注意的就是一个教会会有不同的意见，不单只一个教会有不同的意见，一个家也会有不同的意见。当一个教会或者一个家有不同意见的时候，没法子解决，圣经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例子，就到母会，到那个对圣经更熟的使徒长老那里请问他们。 我们在家里面，甚至我们自己碰到有什么困难，没法子解决的时候，我鼓励大家也可以找一个你比较尊重、佩服的一个属灵的长者去问一下。这个 WWJD， 我们都应该很多人都听过，代表什么？What would Jesus do？ 啊，是从一个小说，差不多100年前的小说，叫做 In His Steps， 跟从主的脚中。然后这句话呢，啊，现在过了100年，还是非常非常的流行。那我在刚信主的时候呢，有人就把那本书送给我，所以我也很少，那个时候我不喜欢看书的，我也把这本书都看完。WWJD 就是 What would Jesus do？ 耶稣会怎么做？所以当我们面对一个选择或者说不同意见的时候，我们常常可以用这个来问，或者说提醒自己去问，在这种情况耶稣会怎么做。但是从这段经文，我就要推荐两个类似的问题我们可以考虑的。从第二段彼得起来讲话，辩论了很久之后，彼得就起来说，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做了选择，神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神赐给我们一样，然后也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他们和我们之间并没有什么分别。从这段经文我们就可以加第二个， What did God do？ 到底上帝怎么样做？彼得就说，上帝已经做了一个选择了，我们现在还在问这个问题，上帝做的那个选择呢，就是我们跟他们没有分别。所以当我们面对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考虑就是耶稣会怎么做，但是我们也可以 What did God do？ 上帝曾经怎么做？那如果要了解的话呢，可能就需要回到圣经多看一下上帝的作为，同时候呢，也可以看到在这个历史里面上帝怎么样在历史当中工作啊，这些都是我们可以问这个问题。第三，我们就从这个雅各讲话的那一段，雅各就说，正如经上所写的，他引用阿摩斯书，然后就说一批呢就是犹太人，一批呢就是外邦人，他们都是一样。换句话呢，第三个我们可以考虑的就是 WDGSWhat does God say? 上帝怎么说？上帝怎么说呢？一定要我们回到圣经里面，正如雅各回到旧约看一下圣经上帝怎么说。 What would Jesus do? What did God do? And what does God say? 这些都是我们可以考虑去做的。昨天在我在准备讲道的时候，就接到一个电话，那是一对夫妇，我就不提他们的名字。他们跟我联络，他们就说，牧师，我们在有一件事情上面意见啊不一样，希望听听牧师的想法。那我就听了他们讲了之后，简单来说，他们就是找了一个机构帮助他们服务，先给了这个第一批的定金，然后呢还有余数，要做完之后要付这个钱。可是那个人做的他们不满意，最后呢到底还要把钱给他呢，然后取回他们放在那个人那边的东西，还是不给他这个钱，甚至于到一个地步呢 要不要告那个人？我没有答案，我就跟他们说，听了他们讲，后来我也想到我自己，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件事情。10年前左右，我还在波士顿，有一个房子，房子前后都有院子，可是我这个人是不太会打理的，结果呢，我的院子的草都枯干，旁边的邻居呢都很漂亮。后来我就觉得一定要悔改，就看到一个广告，这个广告呢是那些这个洒药水的公司，他有一个promotion。后来呢我就打电话去，所以那一年呢就用了他们，他就替我洒一些药水。结果用了一年，我看一下，可能是我自己草坪的问题，就没有起色。所以呢第二年我就不再用这个公司了。这个公司呢还是到了这个秋季的时候呢又把他们的 promotion 寄给我。我一收到就丢在垃圾桶。没想到过了2个月，后来收到一个 urgent, 重要的。他们就说我们前几个礼拜已经撒了一次药，所以呢你要付钱。我说我没有叫你来撒，怎么要付钱？他们说我们已经跟你讲好了，那你去年跟我们订了这个合同除非你打电话来取消，不然呢我们会继续的来。我不晓得他讲那句话对还是不对，因为他们寄来了我都丢掉，但是我心里面就很不过不去，不付。我没有教你们来教你怎么要我付钱，我就不付。后来呢几个这些收账的单寄来我都不付之后，后来有一个呢是那些追账公司送来，就是红颜色的，让你知道你一定要打开这个信封，然后就说如果你不付的话我们就会告你，而且呢你的 credit rating 就会出问题了。哎呀，我收到之后这个很不高兴，但是既然他已经那个追账的公司来，那我也不能够就丢掉，怎么办？还好教会里面有个姐妹，她的先生是个律师，我就跟这个姐妹说，嘿，可不可以问一下你的先生到底我这件事情怎么样处理好。这个先生呢当时没有来教会，还没有开始来教会。后来呢这个姐妹回来就告诉我说，我的先生很愿意帮助你，但是请你到他的办公室。律师啊，一个小时就300块啊，不是撒一撒这40块，然后追账公司收60块。那他这样一讲我就明白他的道理了，我当然不会找他的先生，但是心里面还是很不服气啊。我这个人非常重视公益的，后来我就打电话去 The Better Business Bureau 这些商业局，我就把这件事情投诉。没想到呢商业局的人查了一下之后，他跟我通电话，他说你也对他也对但是呢如果要就是打官司但是他有一点就是劝我60块就算了，所以我最后就付了60块。哪一个对哪一个错，这个的话不像这段经文那么绝对，有时候不容易，但是呢我们做决定的原则可以从这段经文拿出来。耶稣会怎么样做，或者说上帝曾经怎么做，然后上帝怎么样说。我希望大家碰到类似的情况都养成这个习惯来求问上帝我们时间已经到了，我这个就不看了，下个礼拜再看这个故事，叫做三祭人可能有一些人听过也不一定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见在教会 也是在历史里面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决定，影响到2000年以后我们在这种争执跟辩论里面到底怎么样来处理。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也学到一些的方案，请教这个属灵的人，也去看一下上帝怎么做，在历史里面怎么做，然后上帝的话怎么说，从这些原则让我们在今天里面来应用出来。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接下去就是圣餐，但是圣餐之前我就请诗班献诗，来到主的桌前。